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，我是陈雅芳。在今天这30分钟里面，雅芳首先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苦难。其实苦难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想到苦难就会觉得这是人生倒霉的时光。遭到苦难不倒霉吗？或者是有人会想，经过苦难之后，是不是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意义呢？我们讲到敬虔的操练呢，讲到个人的操练，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、进食；群体的操练，要敬拜，要有小组，要学习做门徒，要认罪；也讲到生活上的操练，要做个好管家，要过简朴的生活。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苦难，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或者是你已经经历过所谓很多的苦难了？苦难呢，一直是世界上很多宗教想要解答的问题。其实它也真是一个难题。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呢？好，有一些宗教就说人生好像苦海。那也许你听过这句话，是不是？人生到底有多苦呢？哇，很多种苦啊，生也苦，死也苦，病也苦，老也苦啊。这个跟别人有怨恨有仇恨了，可是非得生活在一起，它是苦。跟这个相爱的人呢相爱，可是就分离，不能生活在一起，它也苦。想要的得不到，苦啊。欲望太多也苦。欲望太多真的很苦。你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不知道你的生命要向什么发展，你只知道想要那个想要这个，在那里好像做梦一样的，都是空的。这些东西都是人自己生发出来的。怎么解决呢？啊，有的就说了，你得悟道，看破红尘啊，对于一切你都不放在心上了，你就不苦了。是吗？人能这么洒脱吗？信耶稣的人也是要努力的去面对这个苦难的问题。那这个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好，这个苦难我们说来说去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完全的了解。在圣经创世纪里面，亚当夏娃听了蛇的话，他们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结果呢就开始受苦。这就是苦难的开始了。这是因为有罪就受苦，但是呢这也是四个字，自作自受。那今天我们可以说，哎呦，都是亚当夏娃犯了罪害苦了我们。是，这是事实，不能改变的事实。但是亚当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呢？老大该隐就因为献祭的事情在神面前不讨神喜悦，他就怀恨他的弟弟亚伯，然后呢这一伙儿呢就把他给打死了。你说谁苦？亚伯苦。可是这苦呢是因为该隐犯罪，他的心术不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别人犯错可是牵连到自己遭殃，别人有恶连累自己受苦。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，我们一提到他就会觉得他真是苦啊，那就是约伯。 怎么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在神面前没有犯过罪，可是他一下子却遭遇那么大的苦难呢？清楚读过约伯记的人就知道，这是家破人亡的痛苦灾难。神说什么？他要熬炼约伯。到底像约伯这样的人，被神熬炼受这样的苦难，是有什么意义呢？要他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？啊，这个学会了之后，就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了。纯青，不错。炉火呢，在烧在烤的时候，的确是会非常的痛苦。最后的苦，是我们最难去解释的。他没有被迫，而是主动为了解决人的苦，他去面对苦难。这是耶稣的苦，这是最艰难的一种苦，是自己没有犯过罪，却代替所有犯罪的人承担犯罪的结果。保罗说，基督徒有的时候也要接受像耶稣这样的苦，这是比约伯的苦更难接受的，是最高难度的受苦，是主动的去受苦。现在呢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到底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是怎么样的。第一个，罪带来苦。在亚当夏娃还没有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以前，一切都非常的美好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不好是人自己造成的，是犯了罪而带来的。神就对女人说了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当初神造伊甸园把亚当夏娃放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？所有的水果蔬菜都可以吃的，不用像现在买菜做饭呢。那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夏娃做了神禁止他做的事所带来的苦难，罪带来的苦，这个是事实。第二，神救人脱离苦。对于苦难，天父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了？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知道，神是希望把人从苦难里面解救出来的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，神要摩西去把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神的意思是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这是神对苦难做的一件很大的工程，要救人脱离苦难。第三，苦难作为教师。其实有经历的人一定知道，遇过苦难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教导，很好的经历，很难忘记。所以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，有的时候苦难就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是对的。在以赛亚书30:20-21里面，经文说，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 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们真的有很多人是在受过苦之后就学会人生里面的功课，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错误不见得不好，错误才能加深我们了解对的事情该怎么做，这样的苦难就会成为我们的老师。第四，苦难的奥秘。我们看约伯记就知道苦难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。约伯跟他的朋友还有神在辩论了好久之后，约伯记42:3-6，他说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是约伯记里面整个的结论，也就是说，他在整个苦难中，他只得到一样东西，就是可以跟神对话，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答案，因为他发现并不是神不给他答案，因为这些事情太奇妙了，是人不能知道的。所以苦难对很多人来说，到最后呢，你只能够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一点也不了解。这是其中一个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关于苦难的解释，是一个奥秘。第五，受苦的神。这个非常特别，基督教所描写的神是一位受苦的神。那你会问了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为什么他还会受苦呢？为什么称他为受苦的神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以赛亚书63:9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神是受苦的神，然后再拯救人。主耶稣是为了救赎人而受苦。以赛亚书53:10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受苦的神，神也受苦，这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观念。第六，不再痛苦。神让我们经历苦难，让耶稣基督经历苦难，神有个目的的，要把苦拿走。所以整个世界整个生命可以说明苦是怎么来的，可是神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也说到人不再受苦了。我们看启示录21:4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一般人都不能够了解生老病死，可是这是地上的事，在这个地球上的事情。天父上帝说，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，所有人之间彼此伤害的事情，那些个苦也都会过去。因为神应许我们将来是新天新地，从苦难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完全的盼望，永恒的盼望，不再痛苦的盼望，就是跟天父 永远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刚才雅芳跟你分享了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，你有没有想过苦难跟敬虔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在我们受苦之中，或者是其他历史当中的人受苦的时候，特别看到约伯，他的苦不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了吗？是要训练他，让他更加的进步，更了解天父上帝。那么有个问题，苦难跟敬虔有什么关系呢？雅芳跟你分享，第一，因为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孩子做错了事情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处罚他，对不对？不是打小屁股，就是打手板，要不然就罚站哈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真是忍着心让孩子吃一点苦头，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学好。没有经历就没有经验，没有经验就没有尝试。所有父母一定做过这样的事。这是第一点，很简单，我们可以了解，可以想象，也可以实行的。所以当我们受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这样想，天父有没有借着这一次的苦要叫我学习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。如果有，那我们就不算是白受苦了。第二，炼净渣子，公义圣洁。人呐，一定要经过烈火的炼净了，才能够去掉渣子。这是为了让更好的、更纯的表现出来。之前呢，是要让不好的变好，如果已经够好了，也达标了，是不是还要受苦呢？还是会受苦。那这种苦呢，是为了让你更加的纯净更好。当黄金被挖出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啊，如果是不懂的人呢，真的不晓得里面有宝啊，因为它掺了很多的杂质。于是呢，就把它放在炉子里面，把它烧到融化了。然后呢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呢，啊，就被炼出来了。等它冷了之后呢，一道一道的手续过完了，最后变成了纯金。所以呢，经过烈火的熬炼，才会有黄金。让好的更加的好，这个是苦难的目的。马拉基书三章三节，经文说：“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”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这是要让好的更加好，变成精纯的。我想约伯所受的苦就是这种苦，他很敬虔，但是神还要熬炼他。圣经一开头说他是完全公义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上帝觉得他还需要更上一层楼，是为了他能够更好，所以让他受苦，然后炼净了，成为公义圣洁。第三，在苦难中磨练出美德。人在苦难当中，如果是心甘情愿的话，可以磨出一些美德来。有些美德他不经历苦难呢，他就磨不出来。圣经说的， 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就是经历苦难之后会产生的美德，平常那是找不着看不见的，这就非常的重要。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充满我们心灵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在患难当中不会产生抱怨，在抱怨当中不会产生怒骂。怎么样叫怒骂呢？哎呀，上帝，我受不了了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辞职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做基督徒了。这个就是埋怨，是要舍弃了。如果我们心甘情愿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我们的天父量过的，知道的，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，然后才让我们经历，这就是患难让我们生出忍耐，忍耐就能够有老练，在老练当中抬起头来仰望神，自不然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心灵当中有一个永不破灭的盼望，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会有办法在任何的苦难当中磨练出神要赐给我们的美德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伤心过，心灵觉得无所依靠呢？或者是你的心被激动的破碎了？下面这首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可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怀，他能够包裹抹油，帮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完全的痊愈。让我们来听耶稣医治破碎心怀。灵泉心语，
相传拿破仑曾经率领着精锐的部队逼近奥地利的一座小镇，镇上的居民人心惶惶，因为法国军队已经临近小镇了，随时准备进攻了，怎么办呢？镇上是哀声四起，面对这么危机的情况，大家一筹莫展。这个时候有位牧师到了广场上，大声地广播说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既然大家想不出好的方法，就让我们一起诚心地祷告吧，把一切交托给神，相信神会有奇妙的带领。我邀请大家明天到教堂去参加感恩聚会，一起赞美爱我们到底的神。到了第二天，天色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教堂的钟声就响起来了，叮当叮当，响彻云霄。那这是当地感恩聚会之前的仪式之一。听到钟声，镇上的居民无论是不是基督徒 都到教堂去了，希望能够看见奇迹发生。而这时候，围在外面的法国军队也被钟声惊醒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拿破仑即刻就召集紧急的会议。很多参谋认为，钟声很可能是奥地利的援军抵达的暗号。拿破仑想了一下，评估了一下，决定全军撤退。因为拿破仑是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的，他不知道奥地利的援军到底有多少，他撤退了。聚会结束之后，哨兵传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，法国军队竟然远退了，居民欢声雷动。这时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都纷纷地涌到牧师的面前，跟牧师说，我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神太伟大了，他真的是听祷告，请你为我们施洗。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基督的大能跟他的作为。当我们愿意放下忧虑，把眼光转向神，并且欢呼赞美他的名的时候，就必看见神奇妙的带领跟作为。在诗篇119篇164节中，诗人愿意一天七次的赞美神。诗人能够如此恳切赞美神的动力，不是源自其他的事物，乃是来自于神公义的典章。而诗人没有任何的恳求，单单为了神的律法而高兴欢喜，有没有办法言喻的满足在他的心中？诗篇119篇165节说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诗人心中涌出那股满足的喜乐，他不单单是爱慕神的话，更愿意谨守遵行神的道。因此他得着了属天的平安跟喜乐，是环境所不能夺去的。所以纵使诗人遭遇到逼迫，他仍然保守自己在神的律例之中，不偏左右。箴言1章7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所以人如果能够在生活之中学习敬畏神，就能得着智慧，并且能够走在蒙福的道路之中。就算遭遇到人生各样风浪，也能靠主平静安稳，得以向他欢呼歌唱，以赞美为祭献在神的面前。盼望诗人的恳求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由衷向主说，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这是诗篇119篇第167节。愿我们能够因爱慕跟遵行神的话得到无比的满足，更愿我们因为神纯全的律例，不住地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，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。